目的，我们的下一代好像看不见，好像看不见。这一点我们要在主面前看见，这个的的确确是主的手。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按理来讲，这些年轻人应该被主得着的，结果我们看他们一个一个的被谁得着了呢？被世界得着了。那个就是个历史，弟兄姊妹，那个谁就是历史呢？但以理就是历史，以西结就是历史。以西结是要死要侍奉的，结果没有地方侍奉。但以理是巴不得能让主来用的，结果他让巴比伦用了，也让波斯帝国来用了，他让世界来用了。这是但以理心中最大最大的痛苦。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今天教会荒凉到一个地步，不是没有年轻人不被主得着，他们到哪里去侍奉？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在巴比伦的时候，结果你看见有的时候他们被巴比伦王得着了，有的时候被波斯王得着。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是将悦人眼目的尽都杀戮，在西安百姓的帐篷上导出他的愤怒，像火一样。那这个特别特别执着每一个人住处来说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那个愤怒像火一样，意思就是说几乎完全就轻浮了，完全就没有了，化成乌有。第五节，主如仇敌吞灭以色列和西安的一切宫殿，拆毁百姓的宝藏，在犹大民中加增悲伤和苦号。弟兄姊妹，一点都不错。如果你我今天看教会的光景的话，我们只能够说，真正爱主的人，他那个哭嚎的声音和悲伤的声音是越过越加增的。然后下面第六节，那么第二节到第五节是讲到一般的情形，特别是讲到一般的光景，讲到迦南地和以色列子民一般的情形。那现在呢，就讲到他的教导。你知道这是第二章最中心的地方。然后第六节，他强取自己的帐目。弟兄姊妹，这个强取两个字应该是用在仇敌身上。你知道明明是巴比伦王强取那个城的，因为如果神不放手的话，巴比伦根本不可能把这个城拿下来。但他说他强取自己的帐目，那是指着什么？指着圣殿来说的帐目，好像园中的窝棚。弟兄姊妹，你知道啊，帐目或者说圣殿应该是我们的神安息的地方，在神的眼光中来看是永远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他安息的，因为是耶和华拣选了西安，所以这个应该是神永远的住处，应该是神能够找到永远安息的地方。但是你看见因着神把同在收回，因着神强取自己的帐篷，你看见结果变什么呢？结果整个的帐篷变成什么呢？变成好像园中的窝棚。这里园中的窝棚特别是指着葡萄园里面的窝棚说的。这个葡萄园里面的窝棚是什么呢？就是你知道每次啊，到了这个葡萄要收成的时候，要收割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以色列有一个习惯呢，就是每一家家家户户啊，他们都不住在自己的家里面，结果呢他们通通住到葡萄园里面去，因为他们要帮着收割，然后帮着压酒榨，所以非常非常的忙，那是他们最欢乐的时候，因为这代表他们丰收的时候。所以呢家家户户呢，他们就离开他们自己的住处，就到了这个葡萄园里。那葡萄园里那葡萄园主做什么事呢？他们就替这些这个摘葡萄或者是收割葡萄收成葡萄的，他们就搭了一个个的帐篷。那这个帐篷呢都是临时性的，因为等到收割完了以后呢，每个人就回到每个人的家里面去了。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教会应该是神的家，也应该是我们的家的。但是慢慢你看见今天神教会的光景变成什么光景呢？就是圣经这里所给我们看见变成葡萄园中的窝棚。那什么意思呢？那就变成我们的半路凉亭，让我们休息的地方，让我们在这一段时间我们暂时聚集的地方，但是那个不是永远的家。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教会应该是我们永远的家，但是今天实在显出来的光景 那都变成我们的半路凉亭。我们要歇歇脚了，我们来聚会了。我们要歇歇脚了，我们到这里聚会，我们到那里聚会，这里口味不对，我们换另外一家。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像今天我们吃馆子一样，如果你喜欢了，你喜欢辣椒的话，你到四川馆子里面去，有的人喜欢零，你到某某地方去，有的人喜欢安静，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教会的情形什么呢？就像那个葡萄园中的窝棚一样，好不好呢？非常的好，你不能说不好。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不过但是有一个点在什么地方，这是临时性的，这个叫你没有实在完全安息的感觉。你在这工作可以，所以你知道说今天教会里面充满了工作，神的儿女们因为慢慢慢慢神的光暗淡了，神的旨意慢慢不清楚了，或者说已经对于当初所看见的异象慢慢觉得暗淡了，结果怎么办呢？你不能够不生活，所以许多人就忙碌在工作里。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葡萄园都指着我们的工作来说，所以呢你有工作我也有工作，结果神的儿女呢都休息在哪里呢？都安息在这些葡萄园的帐篷里面。有很多很大很大的工作，很大很大的聚会，每次聚聚会来一千人两千人三千人，到每年弟兄姊妹都去了。你知道吗？今天在开西聚会，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每年全世界各地大概听说有十万人到那里去聚集的。但是这些十万人，他们每那个礼拜他们说我们是一，我们是一，我们是合一，结果一个礼拜以后呢，他们每个人又回到每一个人地方去了。这个光景是什么光景呢？这个光景就是圣经这里说给我们看的，好像园中的窝棚。不是不好的弟兄姊妹，实在是很好。这就证明说今天神的同在失去了，所以神的工人不能不注意工作，这份工作和那份工作叫神的儿女们得到满足，叫神的儿女们得到供应。但是不要忘记的，这个不是神最终的旨意，是神的旨意不错。我们不能轻看这些工作，我们也不能够轻看半路良心。因为你知道说，如果没有特别是过路人在炎热底下，你叫半路良心有它的用处。但是弟兄姊妹，那个不是最终神的旨意，最终神的旨意是他自己的账户，不只叫神得着安息，也叫我们得着安息。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就是这里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他说好像是园中的帐篷，求主借着这段话来提醒我们，我们不能用这句话来说别人，我们要这句话来一般话来看整个神教会的情形。那不是这样的情形是怎样的？的的确是这样的情形。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说教会永远大于工作的，工作不应该大于教会，因为工作是为着教会，教会不是为着工作的。所有盼望教会为着工作的，都是有这个，都是在神面前有另外一种存心的可能。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看见教会比工作大的话，你看见保罗是为着我们的，亚波罗也是为着我们的，你慢慢就会发现说，感谢主，今天主整个中心的工作还是应该在帐幕里面。那乃是因为今天神强取他自己的帐幕，神把同在收回了，所以呢现在神的儿女在这里得到帮助，在那里得到帮助，在这里得到歇息，因为这里有工作那里也有工作，所以他们在那里忙碌一通工作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在那里得到安息。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这样的书，读这样的这一段话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不代表神最终的旨意，只是神许可的旨意，神允许这些事领导我们，我们也要为着这个来感谢主。我们不能轻易的批评目前这种情形，但是如果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你看见说神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我们在他的脚前下拜。下面一句话更严重，他怎么说呢？他说毁坏他的聚会之处， 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你我如果来读圣经，我们会以为说这个聚会之处啊，就是指着以色列人他们聚在一起说的，或者是指着今天我们的聚会处说的。那么如果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找到聚会处这三个字啊，那有一个地方是最明显，就这里的聚会之处。那可以说这个就是那个，但是弟兄姊妹，这里所说的聚会之处不是指那个说的，这里的聚会之处不是指着以色列人他们聚会的地方来说，不是这样说的。这里的聚会之处，懂得圣经原文，这个希伯来文的学者告诉我们，这里的聚会之处乃是指着神和人相会的地方。那什么地方呢？那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施恩座前，那就是指着在约柜那里说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观念每次想着聚会，我们都想着弟兄姊妹聚在一起，但神每次讲到聚会就第一个就是讲到神人相会的地方。我要问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可以见到很多弟兄姊妹，这不一定是聚会之处，乃是你到了一个地方，你在主的脚前下拜，他也在主的脚前下拜，大家都在主的脚前下拜的时候，结果我们都遇到了，我们是弟兄姊妹。弟兄姊妹，这个叫做聚会之处。但圣经说他毁坏他的聚会之处，意思就是说神完全收回了他自己的同在。所以弟兄姊妹，到什么地方让我们能够见与主相会？什么叫都见到那些弟兄姊妹？没有错，什么地方都看见弟兄姊妹，但是不见得什么地方都叫我们能够面对面与主相见，都是不见得每个地方都叫我们碰见那个施恩的宝座。然后下面他说什么呢？耶和华使圣洁和安息日在锡安都被忘记。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没有日历的，没有像现在一张一张印好的日历，所以每年三次要过节的时候，那以色列人怎么知道说要过节了？以色列人怎么知道说要过逾越节或者要过五旬节？他们没有日历的，没有一天一天这样翻的。那么怎么办呢？你知道那个时候的做法是这样，就是在这个以色列最高的山上啊，他们要点起一把的大火，当那个火在那里烧的时候啊，那个远远你四周一看，那个火在那里烧啊，你就知道什么？你就知道说耶和华的节日要到了。你知道要到，你现在那个火一烧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应该三次去朝见神的时候。第一次是逾越节，第二次是五旬节，第三次呢就是那个祝棚节。那这样我们三次就可以去了。但是因为整个的地和整个的城被挪、被拆毁、被拔出的缘故，现在的没有人再点那个火了。因为没有人再点那个火的缘故，所以我们就忘记了，我们应该每年有三次应该去过节，应该来到神的面前的。弟兄姊妹，这个不代表今天整个属灵荒凉的情形。我们不管多衰微，我们不管多年长，我们不管多软弱，别的事我们不会做，这个点火的工作我们还是能做的。你我应该爬到高处，虽然在荒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提醒神的儿女们，我们应当围绕在神的面前，应该来到神的脚前下拜。但是你知道今天的光景怎么样呢？今天的光景人忘记了，人忘记了。今天人都是来到人的面前，来到弟兄姊妹的面前，来到一个很伟大的组织面前，来到一个很伟大的团体面前，非常兴奋，非常的热闹。有没有人在山上点火告诉人说人应该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安息日和圣洁和使圣洁和安息日在锡安都被忘记。他又在愤怒的又在怒气的愤恨中藐视君王和祭司。那弟兄姊妹，我们很清楚，这个君王和祭司这个体系，特别指着在教会里面权柄，也指着教会中的侍奉来说的。结果因着教会荒凉，主的同在失去的缘故，所以你看见教会的权柄失去的，不光权柄失去了，而且呢，你看见说那个这个侍奉也失去了，也失去了。耶和华丢弃自己的祭坛，憎恶自己的圣所，将宫殿的墙垣交付仇敌，他们在耶和华的殿中喧嚷，像在盛会之日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这里应该是安静的地方，应该像圣经说全地都应该肃穆。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神要从他至圣所出来，当神 人从至圣所出来的时候，全地都应该安静，所有的话，所有的宣扬都是多余的。但是结果没有想到，因着教会荒凉的缘故，你看在神的面前，人有胆量，人有勇气可以宣扬，因为他们不认识神。所以你看见说有渲染的声音。然后第八节，耶和华定义拆毁西安的城墙。那现在不只讲到因不只讲了同在，整个的同在失去了以后，那么因着同在失去了，所以外面的见证也失去了，所以他就定义拆毁西安的城墙。他拉了准绳，你我都知道啊，你如果读这个别的地方的圣经的话，这个所罗巴伯因为拿着这个线砣，那么这个表示说整个的城啊，整个的建筑物快完成了。但这里不是，这里刚好相反，不是整个的建筑物快完成了，现在呢拿着线砣的那位告诉我们，整个的城，整个的建筑物不是要完成，是整个的建筑物要垮台了。那么不止这样，他说不将手收回，定要毁灭，意思就是说神要让他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为止。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说，神的手不做就算了，他一做就是非常彻底的。这就难怪我们今天有这许多的叹息，因为我们知道这是神做工的结果。他拿了准绳，凡是不合他标准的拆毁净尽，而且做得非常的彻底，拆到一个地步，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教会不可能是没有错误的，教会不可能是永远的，只有基督是无误的。当神的教会荒凉的时候，不忠心的时候，你看见教会明明是神自己的，是神自己设立的，结果你看见这里神要让他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那特别指出外面的见证来说，当然我们知道说教会里面的内容是不会失去的，但是外表你看你一块石头就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神要保守我们不落在自己欺骗自己的光景里面。你知道很多弟兄姊妹骄傲到一个地步，有一个什么危险呢？自己欺骗自己。可以用许多的圣经，非常动听的圣经来掩护他里面良心觉得不平安的行为。许多的教训都是先有行为后来产生的，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你看见说许多人不可宁可不要悔改，他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出很多很多圣经节来掩护他的行为。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宁可让神拆光他，我们宁可让神拆得彻底，让他重新建造，不要在那里抢救自己的建筑。不管你花了多少的心血，不管你流了多少的眼泪，弟兄姊妹，这些流了眼泪都是为着耶路撒冷，为着西安流泪的人，都是把时间摆上的人。但是我们要告诉神说，如果我们应该悔改，如果主要叫我们能够重新起头，我们就让他拆得彻底，这是主拆毁的工作。所以他拿了准绳，这次不是为了建造，这次要叫我们一块石头也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弟兄姊妹，这是神的拯救，所以不要害怕，不要抢救。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蒙了羞耻，如果你听见许多人批评我们的时候，不要抢救他，不要抢救自己的面子。我们说主啊，感谢你，是你爱我们，你让我们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弟兄姊妹，我这次在香港的时候，我碰到一个弟兄会的弟兄，他们讲到在弟兄会里面发生了一些很羞耻的事情的时候，我问他们说这些东西有没有报道，他说没有，他说我们呢就觉得非常非常的羞耻，所以呢我们希望把这些东西都能埋起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然如果主给你恩典能埋起来是最好，但如果主有一天要暴露我们的羞耻，显出我们实在的光景，弟兄姊妹，我们要说主，但愿你的旨意成就，把我们用你的准绳把我们拆到什么都没有为止。弟兄姊妹，原因这就显出来我们有没有意思要建立我们的聚会或者是我们的教会。如果教会是你和我的，是你我建立的，我们要维护某一个团体的形象，弟兄姊妹，让我们来建立，让我们来抢救。 但主的话怎么说呢？主的话给我们看见他的工作是工作到彻底为止。但是我们要知道，虽然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有一天主要在废墟里面重新重振他自己的见证，叫他自己能够荣耀的产生出来。我想这是唯一的道路。如果今天我们遮遮掩掩到处去去弟兄姊妹，这条路行不通的，这是世界上的道路。但是感谢主，这是主自己的教会，是主自己的见证。如果是主自己做的，让我们低头敬拜，让我们不要说神不能做这个事。你若读耶利米，挨个神已经做了，你不能说。如果教会是无误的话，那么按理来讲，应该神不会做这样的事。但神是做了这样的事。那只有当我们这样披麻蒙灰的时候，你看见感谢主，天一亮就必神要帮助这城。我相信这个天一亮，就是一树会虽有哭泣，晨起必要欢呼。我记得有一次，当我读到诗篇四十六篇天一亮神必要帮助那城的时候，我里面有很深很深的感觉。但是不要忘记了，是天一亮神要帮助那个城。现在你我还是经过一个漫长的黑夜，弟兄姊妹，在这一夜里面有哭泣。因为什么？因为神拔除，神拆毁，神倾覆，神苦海。感谢主，这些都是主的爱，都是主的怜悯。那么你我如果再读下去的话，你就很清楚，他拉了准绳，不将手收回，定要毁灭，他使外国和城墙都悲哀。弟兄姊妹，这个见证就悲哀了，一同衰败，西安的门都陷入地内。你看看，很稀奇，西安的门应该是属天的，现在呢陷到地里面去了，好像呢这个沾染了属地的污秽了，沾染属地的污染了。你知道说，这就是今天整个教会一般属灵的情形。那么主教堂的门窗摔毁坏拆断，这个应该都是巴比伦王做，但主自己做的。他的君王和首领落在没有律法的列国手中，你看慢慢神的话不被尊重了，没有律法。那么再读下去呢，他的先知不得见耶和华的异象，你看见神的话就渐渐的开始稀少了。因着渐渐开始稀少的缘故，你看见在整个城里面有两班人，一般是年长的西安城的长老，在地上默默无声，他们扬起尘土落在头上，腰束麻布。你知道这是凄凉荒凉的情形。那少年人呢，少年人耶路撒冷童女也垂头置地。这就给我们看见，因着神的手在他的教会中，在他所爱的人中间，你看见有一种情形。那个情形是什么呢？当我们经过这个黑夜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像这一里所形容的。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所给我们看见。然后下一次我想我们还要继续下去，你看见说圣灵啊是一步一步的把我们往前带。在这种情形底下，那么有什么话主是为着我们的？那就是从第十一节开始，第十一节开始主要告诉我们，在这种光景底下我们应当怎样做。不止这样，在我们怎样做以前，主就把借着他的先知就把我们的难处点出来了。那这个难处非常要紧，因为这个就是以色列人自己欺骗自己的原因。他自己蒙在鼓里，还以为非常的得胜，已经非常的羞耻了，还以为非常的荣耀。弟兄姊妹，这个时候耶利米要告诉他的难处在哪里。所以神借着先知先责备，然后后来劝勉他们，最后他们才能够在主面前披麻蒙灰，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像惨难的祷告一样。我想今天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只能够停在这里，让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我们的主啊，我们还仰望你，借着这些话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我们求你使用这些话，也告诉这些话。如果这些话是出于你的，如果不是出于你的，我们就请你收回这些话，也让人永远的忘记。 我们的主，我们求你借着这些话来摇醒教会的良心，好让你今天在末后的时代，许多爱你、渴慕你、追求你的人能够起来，能够因着被你拆毁，因着被你拔除，因着被你轻浮，因着被你苦害，因着被你折伤的缘故，让我们能再一次被你建立，再一次被你栽植。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一夜虽有哭泣，晨起必要欢呼。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虽然你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但是我们知道说你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主，你纪念你的教会还是你眼中的同人，你这样做不是糟蹋教会，不是摧残教会，你乃是爱教会。所以你的每一个动作，虽然在这里我们看见你的40个动作，但在每一个动作里面我们都看见你的爱。因着你的爱的缘故，我们要向你敬拜，因着你的爱的缘故，我们要向你低头敬拜。但愿因着你的爱的缘故，再次把我们带回到你的脚凳前，让我们在脚前下拜，带回到你我聚会之处，带回到施恩座的前。当我们要对你说话的时候，我们就听见在施恩座的中间有你自己对我们说话，再一次用你的光来照我们。但愿我们这次再一次能活在你的面光中，好更多讨你自己的喜悦。主，聚会能散去，我们求你祝福这些话，也保守这些话，不让仇敌拿去。但愿一切都为着你的荣耀，一切都为着仇敌的羞辱，一切也为着你儿女们的祝福。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